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金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你每天的决定有多少是真智慧？
时间不够用哦，
话刚出口就伤害人了，好心做保，结果被坑，连蚂蚁都笑我懒了。
穿越盛宴行第四站，真有意思，六节节目六场，
智慧觉醒。
智慧不遥远，就在
下一次开口，下一个选择里。
喜乐喜乐真喜乐，跟随主不迷路了。
穿越盛宴行真有意思，今天来到第三课了，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海毅。
海毅、梁恩好，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这周呢，我们先不看以赛亚书，当然你礼拜一到礼拜五你能够自己查考以赛亚书都是非常好的，连续三周呢我们都会看箴言的。我经常呢就拿我家猫咪来开玩笑，我说你就吃喝拉撒睡，好吃懒做，它就只有一个姿势，整天都在那儿躺着的，吃完就躺着，拉完就躺着。这个根据卫生组织的统计报告显示呢，全球每四个成年人就有一个不符合体育活动建议。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吧，你看经济发达，交通便利，能不走咱们就不会走的。我一个星期加起来可能都没有一万步，你有吗？一个星期加起来有一万步吗？
一个星期加起来我有。
你有，很棒。海毅肯定是有一万步了，我倒是没有的。说明懒惰呢，这种动也不想动的都市病呢，除了对健康造成威胁之外呢，它还会延伸哪些具有破坏力的影响呢？
哇，也挺严重的。心脏病、糖尿病还有癌症，
对身体带来的负面影响啊。那还有没有别的呢？
有的时候人也会有思想上的懒惰吧，如果是学生啊、上班族啊，就是退休的人员，如果在思想上也是懒惰的话，这样对健康也不是很好。就像我们很多的时候思想上懒惰了，就愿意光刷视频了，不用动脑了，然后觉得沉浸在那里面，但是我觉得各方面会很受影响，
对人际关系都会受到影响。在这个华时代呢，我们都被短视频给吸引住了，懒惰难道只会给身体带来负面影响吗？你真的这么认为吗？如果是，要改正过来了。可能对很多人包括信徒来说，懒惰就是一个无足挂齿的小毛病吧。不过圣经告诉我们，懒惰它会带来破坏，自食其果，还会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造成伤害的。箴言反复批判这个陋习，今天我们查考一部分，就是一部分跟懒惰人有关的箴言，分析他们的行为特征。我们呢还得向勤劳的小蚂蚁多多学习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几处的经文，箴言六章六到十一节，请海毅慢慢帮我们读几节经文。
箴言书六章六节，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第九节，懒惰人呐，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十一节，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刚才海义读的是箴言六章六到十一节，那么我们再读一处经文：
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
刚才一边听两位姊妹读经文呢，我就幻想一条贪睡的懒虫在我旁边摆来摆去摇来摇去，真的想要骂醒它。经文提到懒惰人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结果贫穷像什么？像强盗，像拿兵器的迅速扑上来。片时不知道你怎么理解，可能是一会儿，哎，没事的。这种自欺的心态在今天能见到吗？海义，
经常会有吧。你就像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会沉寂于即时满足，然后特别是心里说，哎呀，就这一会儿我放松一下吧，然后就拿起手机来刷视频呀，打游戏呀，或者是看网络小说呀，自认为是一会儿，但是呢等到它停下来以后才会发现，哇，已经过了一两个小时了。很多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现今的很多年轻人也出现了一些网贷的问题，其实觉得花钱的时候他们会花未来的钱，当时就觉得哎呦，为了即时满足，所以就觉得我很快就能还上，但是欲望慢慢的随着多，警醒的心也没有了，花来花去花来花去没有还上，最后就透支了，最后等到发现的时候，那是一个天文数字，自己根本就还不上了。
我听你这么一说，原来懒惰跟欲望也能够连上关系的。两岸，你能够感受到作者那种情辞迫切的劝解吗？到底要睡到几时呢？你们到底要懒惰到几时呢？能感觉到他的那种情感吗？
是的，你看到哈，他说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用三个片时这样的叠加，让我们就看到这个人就是渐渐的放低了标准了。我们其实就是这样，刚才海一说的，哎呀，允许自己就看一会儿吧，看一点儿吧，其实这样一点一点渐渐的你放低标准了，就放纵了肉体，慢慢的你就妥协了，从短暂的这个偷懒就变成了长久的偷懒。这个片时呢，我们去查考希伯来原文，它也是指极短暂，一点点，片刻之间，本是微小的放松，但是呢我们人现在就把它当成很合理的拖延的借口，好吧，一点点，等一会儿，但是慢慢慢慢就变成了长久的懒惰。
一点点加起来可能几个小时了，你看当人人都在准备食物的时候呢，懒惰人他们还躺在那里。今天社会上我相信呢，你也见到过很多推卸责任什么都不顾的人，妄想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贫穷不完全是仕途险恶的，不光是因为这个原因的，懒惰人没有危机意识，也没有应对措施，所以当贫穷像强盗武士扑上来，他们立马就会倒下来，懒惰最终害死自己。我们真的得弯下腰看一下勤劳的蚂蚁，你会像蚂蚁那样不用别人催促你自发性的就会主动预备吗？你是这种人吗？
不是，每个人都不是，不是，我不是，
我们连蚂蚁都不如。
是因为我们人呢被撒旦败坏以后呢，这个罪进到人里面以后呢，人真的非常的懒惰。蚂蚁它预备是神给它的这个本能，造它的时候就造了这个主动预备的本能，好像基因写好的程序。但我们人呢就不行，比蚂蚁都不如。
其实我也是自控力就特别的差，我家弟兄就经常说我嘛，你应该谢谢我，若是没有我督促你，然后你还不知道成什么样子呢。其实的确我也是这个样子的。哎呀，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的人。所以感恩的是，有的时候我家弟兄会提醒我按部就班把时间规划一下。
我们也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懒惰，我相信呢大家还是会有规划的。现代科学的研究发现的蚂蚁并不像经文说的，蚂蚁是有阶级制度的，有公蚁，有雄蚁，有蚁后嘛，蚁王嘛。蚂蚁没有元帅领袖，是古晋东那些智者根据表面观察得出的结论。这里呢明显是用了拟人法解释蚂蚁的活动，他们不用三催四请，也懂得自发的为将来做好准备。你看有完善体系，有领袖的人类社会岂不是要做得更好吗？很显然刚才大家读的经文呢，看到懒惰跟饥饿呢存在一个必然性的关系。到底有什么破除恶行循环的具体行动呢？
其实呢，预备这个的时候呢，我真的就想到了保罗在罗马书说的，就是罗马书的7:24，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呢，要想不懒惰，就要时时与主相连，我们要有这个信心，要有自律的心，不能靠他人的提醒。感谢主，海义呢有他家的弟兄提醒他，那我呢，我家的还不如我呢，
还是丈夫呢，
都懒，两个，所以我好操心。所以呢，我呢就要积极主动与主相连，为主做见证啊，预备面对突如其来的境况。
其实10:4说，守懒的要守贫穷，守勤的却要富足。其实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嘛。要彻底破除这个行动的话，首先我觉得思想先要改变，首先意识到这样是不对的，需要改变这样的现状，然后再制定一个可行性的小目标，然后再走出去，严格的按照这个计划去执行，不断的鼓励自己。就像老师所说的，哎呀，要凭着自己的话，说实话一两天可以，然后时间久了就坚持不下去了。所以也是需要不断的鼓励自己，靠主然后去做这些事情。当达到小目标以后呢，可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接下来再去制定一下可行性的小目标，慢慢的去靠着主再去完成。
从改变思维开始，首先第一步，我们要承认我们确实给自己编了一个很大的谎言，骗时一会儿无关紧要，旁边的人都这样子，梁也承认他懒惰，那我也懒惰无所谓吧，这是谎言来的。破除这个循环，要从思维、行动、纪律、智慧着手，向蚂蚁学习。蚂蚁的速度是很快的，立即的，自发性的，不用别人监督它都能够储备粮食的。我们需要开始认识到你背负的责任，你也别想着可以一夜之间改变陋习的。我的想法跟海义很相似的，不妨每天设定一件小的事情，例如我今天我要整理办公室的桌面，我要打扫卫生等等，或者我今天要读一章经文。你先不要做那么长远宏大的规划，从当下能完成的微小工作开始，然后呢，一步一步的操练培养，先耕种眼前这块小小的田地，不要等有动力你说我才去做，这就来不及了。
在睡片时他蹲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比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的。越多人啊，你去擦干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班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
好像没有具体记载一个懒惰的典型人物，我印象当中好像没有，如果你记得的话或者有的话，你不妨告诉我们。圣经对一众懒惰的人发出严厉的警告责备，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破除恶性循环，不妨效法勤劳的蚂蚁，马上起来动手做工，不要被错的意识给欺骗了。长期被骗下去，你只会越来越懒惰，患有严重的拖延症，身体心灵都有可能面临双重的瘫痪。不想自食其果，就要马上改正过来了。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有哪些情况属于不可控的贫困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这个话题。第二段呢，请梁安帮我们读几处经文。
那我们先从箴言的10:4开始读。箴言10:4，守懒的要受贫穷，守勤的却要富足。箴言10:5，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 箴言十二章二十四节，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箴言十二章二十七节，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这个不可控的贫困呢，就是天灾人祸、疾病缠身、家庭突变、时代大环境经济萧条，或者身体残疾，还有自幼缺少一些成长的资源和教育机会等等，这些的困境呢都值得体谅。但是呢，懒惰错失良机就会带来真正的匮乏了。你比如正值学习的时候我们荒废学业，工作的时候该打拼奋斗的时候你却贪想安逸，有机会但是却拖延不愿意付出，你有这个技能也不愿意勤劳付出。很多这个时代的人都已经选择躺平了，沉迷于这些享乐、物质的刷手机呀、等等的，最终就会落入这个物质的匮乏中。
你归类了两类，一个是不可控的，一个是因为懒惰你自己错失良机。贫穷并不羞耻，面对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匀，很多人真的拼尽全力工作，可能你也是的，每天睡的时间都很少，但只能够换取微薄的收入。但是反过来说，很多那些饭来张口的啃老族啊，什么年纪的啃老族都有的，游手好闲的人就会让父母感到羞耻，明明他们有工作能力还在滥用家人的供应。想想看，懒惰的人呢，他未必是看金钱如粪土，而是克服不到肉体的软弱，该储存的时候不储存，该收割的时候不收割，睡着睡着黄金时间都溜走了。这种自己造成的贫穷，你看又能怪谁呢？在工作单位上面，你见到过懒惰的人吗？可能我们自己也是的，偶尔真的会有懒惰的。为什么经文说懒惰人只能受制于人呢？懒惰的人必服苦呢？怎么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自我封锁了这个上升的机会呢？
那我就谈一下我的职场经验了啊。因为我原来的时候职业是一个焊工嘛，但是我的力气是最小的，每一次在我们一个班组里面然后去做事情的时候，抬东西因为比较重嘛，都是铁，所以我是抬不动的。有的时候同事就跟我说，我就不愿意带着你，每一次带着你都特别的辛苦。我说好，下一次你就不要带我，等着回来。他就跟我说，我今天后悔没带你了。我说为什么？因为我带的那个人虽然力气大，但是他不使劲，所以什么东西都是我自己抬的，所以我还不如带着你。你虽然劲小，但是你可以努力，所以然后我还是宁愿带着你。其实想想这些经验的话，的确是一个偷奸耍滑的人，你即使是资源再丰富，你就是再有能力，但是你不去付出努力，你偷偷的懒惰，自然别人就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团队合作了。
哪有人希望跟懒惰的人团队工作呢？虽然刚才海义说你家弟兄督促你不要懒惰，可能就是在家里偶尔小懒惰，但是听你刚才的工作经验分享谈呢，觉得你是有点开心的，最起码被你的同事认可了，你不是个懒惰的人，你是个尽力去做的人呢。我们看一下十二章二十四节还有二十七节呢，其实首尾呼应的，也向我们揭示了社会地位某种程度上呢，取决于你个人的态度和行动的。懒惰人在职场上面为什么只能够受制于人呢？因为他们没有勤奋积极的特质，没法获得别人的信任。像刚才海义说的，你的那个同事说，我宁愿把你带上来也不想带那个人，因为那个人不能获得别人的信任。懒惰会成为人往前进的障碍物了。经文说肉都懒得烤的人，拿什么向人证明我是个可靠能干的人呢？当然生不逢时或者被小人陷害当然会有的，但是今天的经文是针对那些不是生产的懒惰人，服苦役呢不是其他人造成的。不光是打工族、上班族，其实懒惰的商人老板我们都见不少了，他们因为没有让企业更进一步的元素呢，所以生意也就失败了。箴言似乎想传递一个信息，原来勤劳这个品质呢也是宝贵的财产之一的。有些研究箴言的学者呢，就在书里写下这么一句话，听听看。他说，很多人倾向于，因为他是一个英文作者 ，do what they like， 把它翻译为做他们喜欢做的事。 有些人呢选择 like what they do， 喜欢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觉得哪个取向呢会活得更加快乐，更加能够享受神给你的恩赐呢？
嗯，那我肯定选择后者了。
嗯，后者
怎么说呢？一个人如果呢只做自己喜欢的事，这个是很自私的。
嗯，
比如我愿意查经吗？每天都要去查考那么多的这个资料，愿不愿意呢？肯定人都懒嘛，前面说了，都愿意坐在这里，最好呢不要思考。一个人你如果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就是自私，自私当然就不是神喜悦的。那我们呢就丢失了这个尽本分的机会，只喜欢顺境，不喜欢逆境，遇见一点点苦呢就消极了，就退缩了，很容易呢就受到挫折。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喜欢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那从神这边看，就是我们凡事呢都顺服神的安排。今天公司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我其实不是很乐意去做的，但是呢从神而来的，那我应该顺服神的安排，我就接纳神所摆设的本分。那我就尽力而为，无论我喜不喜欢呢，我都是尽力的去把它完成，就是对神忠心。可能我不一定做得很好，但是呢神看到我有这样一个配合的心，他也会在其中帮助我，祝福我的。所以这个历程呢我经历过来，我就有很大的长进了，我对自己和对神就有多于一般人的认识和看见，可以说这也是生命的财富吧。所以我会选择这个喜欢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
坦白说，我们会不会挑工作呢？当然会，不喜欢的就马马虎虎懒惰敷衍过去，做自己喜欢的容易把快乐绑在找到更喜欢的事，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追逐。如果一天没找到，难道你一天不工作吗？喜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后者就是把快乐建立在神此时此刻与我同在，这种快乐呢不会被外在环境拿走的。神安排你的岗位呢，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你擅长的，不是你熟悉的，可能是个全新的领域。我们广东话呢有句俗语，两位姊妹可以猜一下，硬塞个猪头骨给我，什么意思呢？猪头骨难啃又没肉的，谁爱吃呢？过往我们查考过以赛亚书六章，直到今天还是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那个场景，以赛亚立下心志跟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记得神吩咐他做什么吗？以赛亚将要面对一群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的百姓，神提前告诉他，传道工作的结果是令人灰心的，因为你讲了他们也不听。提前跟你说，你是以赛亚，你心里怎么想呢？啊，猪头骨为什么要我啃呢？或者说反正没果效，我们干嘛要那么拼呢？梁恩也说了，尽力去做，哪怕结果令人灰心，像以赛亚那样知道结果令人灰心，他还是会费尽心血不怕危险地传达神的心意。今天我们说到很多懒惰人的特征，懒惰人固然会自食其果，但同时他们还会连累到身边的人。看一下三处经文，海怡请帮我们读箴言十章还有二十三章的经文。
箴言书十章二十六节，懒惰人叫拆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箴言二十三章二十节，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一节，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
为什么他们会变成人人吓怕的醋还有熏眼睛的烟雾呢？好吃懒做的人是怎么毒害他身边的朋友呢？请问你有遇到过这种人吗？
其实这里说的懒惰人叫拆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就像是喝醋把牙酸倒了，有苦说不出来，被烟熏迷了眼睛一样看不清楚。这个人是一个懒惰人，还要让他去做事情，最后受亏损的应该是整个团队。让我想到了职场上一般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嘛，一个团队若是有一个懒惰的人，就可想而知在小组都是没有人受欢迎的，但是若是领导去硬派他，也会影响整个的业绩嘛。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的身份是管家，我们的主人是神，所以我们只有靠着神除去懒惰。不是说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里面就没有懒惰了，我们里面仍然有。 只有靠着主，能够甘心乐意的、诚诚恳恳的把神差遣我们的事情去完成，然后无论是在家庭当中还是在职场上，尽上我们的本分，因为我们最后要向神去交账嘛。
你除了在地上你要跟你的老板交代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审判台前要跟神交账的。在工作单位上，请你不要厚着脸皮像经文描述的当一个薪水小偷，哪有一个老板希望请一个让他龅牙虚眼的员工呢？还不如自己干呢。普遍我们都相信的箴言的作者是所罗门，所罗门以长辈的身份劝谕晚辈，你们不要跟好吃懒做的人做朋友，因为这种陋习呢会导致贫穷的，因为他们扭曲的价值观呢不能够滋养朋友的生命的。我们或者身边的人会不会有那些消极的态度？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一些特征，譬如懈怠啊、拖延啊、不节制呢，而守不住自己的原则跟立场呢。
有句话说，学好很难，学坏很容易，
半天就行了，
真的是事实。长期与这些消极懒散的人相处呢，很容易被负面的习气同化。其实我就很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小的时候呢，我如果在这个班级里，周围的人都是努力学习的，
你就会努力那个学
习，我就会努力学习。如果是呢，到这个班上呢，大家都是贪玩的，那我呢也就跟他们玩，慢慢就会养成偷懒呀这些的习惯，所以学习成绩就会下降。那我现在反过来再重新思考我这样的一个性情吧，就是因为人的自律啊都不能够由自己掌握，不知不觉期间你就偏离了。就像在信仰的路上，如果我们不自律，不持守一颗对神的信心，没有就是每一天有好的灵修啊等等哈，你就会不知不觉偏离正路，就会丢失我们原本的这个信仰的原则。以色列人就强调哈，他是勤劳养生、节制自律的，好酒贪食、贪睡懒惰，其实也是被视为违背神定的工作的秩序，这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也会导致贫穷败落，是从生活行为然后又指向了属灵的给人的这样一个的警告。
不同的层面，今天我们不是弄一个模拟的法庭去责备一群的懒惰人，警告当然要，但不是在这里画上个句号，这是一个逗号来的。我们意识到有问题就不要回避问题，要勇敢的去面对。坦白说，谁没懒过呢？我们要帮助自己突破心理障碍，想想为什么我没有动力，难道是没有信心？我感觉任务太难，一点兴趣都没有，能不能有空间去调整呢？如果没有好好认识你心理障碍的根源，那经常就说哎，我就是这么懒的，挂在嘴边只会越来越懒。那么时间关系呢，我尝试总结懒惰人最典型的三个不知道。第一个，不知道懒惰带来的破坏力；第二，不知道懒惰会连累他人；第三个，最可怕的，不知道自己是个懒惰人。因为自满自欺会使人成为最糟糕的傻瓜，竟以为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实际上呢就是活在幻想当中的逃避世界。俯心自问，我能够承受懒惰种下的恶果吗？如果不能的话，现在开始探索懒惰背后的真正原因，找到以后呢，我们赶紧对症下药。那么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们看的是箴言有关懒惰人的经文呢。明天我们会进入另外一个主题，敬请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海逸，
再见，
再见，
再见。God says work can grow.Rise and shine today and do your work with cheer, for God is always near to guide and bless you here.